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好，我们呢今天早晨呢大家读的腓立比书，那我曾经要求过弟兄姊妹们，在我讲腓立比书这个阶段呢，多读腓立比书，希望你们能读20遍，因为我预备讲10次。那如果你已经按照进度，应该已经读了4次了，那么对腓立比书有相当的认识。那今天我们要讲题目是什么呢？一个教会健康怎么衡量呢？这个题目叫教会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支持拆团的教会，或者支持宣教的教会。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常常把教会当作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事实上教会是神的国度，而且一个教会如果他在宣教上面有负担，一定会使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更加兴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听见各地福音的好消息，各处都有人得救，都有人信主，会激励我们更加的爱主，更加的摆上，也叫我们更加追求，让我们灵命都得的复兴。所以这个是保罗喜乐的教会，因为他提供我们很多的健康的资料，其中这一个就是讲到宣教的问题。当然我们从腓立比书一开始看见腓立比教会跟保罗真的是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是一个有个人关系的教会。你很少看见保罗在书信里面这么多提到弟兄姊妹们和他当中的关系。就是连以弗所教会，一个很好的教会，而且跟保罗在一起有3年之久，保罗都没有提他们个人的关系。唯独在腓立比教会，我看腓立比教会保罗在那里工作最早一段时间可能只有几个礼拜，少则3个礼拜，多则6个礼拜就走了，因为他是被赶走的，他不得不走的，弟兄姊妹觉得他不安全，他就走了。到了帖撒罗尼迦，到了其他地方，到了特皮的其他、到了这个皮利亚这些地方。所以他虽然是在腓立比很短的一段时间做工，却和当地弟兄姊妹们有非常深刻而良好的一种互动关系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看腓立比书1章3节，还有4章10节，我们没有读就是了。1章3节，他说这里讲到彼此的思念，保罗思念他们，他们也是思念保罗。4节说，我知道你们思念我的心又生发了。保罗说，我想念你们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教会跟保罗中间的关系是一种这样的情形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今天了解保罗这个宣教士，就是说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对于在外面的宣教士非常在乎，常常想念他们，不一定想念他们能回来，但是想念他们，关心他们的健康情形，关心他们的工作情形，关心他们的供应问题，这些事情都是很自然发生的，所以他们才有财务的供应。腓立比书4章告诉我们，你们一次两次，保罗说腓立比教会一次两次打发人来照顾我生活的需用。你知道保罗的工作做一个宣教士并不一定得到当地的支持，他如果遇见一个反对他的环境，怎么会有财务的支持呢？那宣教士也是要活在地上，怎么生活呢？他如果自带粮饷，备了很多的现款，那倒也能支持一段时间，但是我相信不是如此。所以有些时候保罗甚至要自己支帐篷，他在哥林多就是支帐篷，靠支帐篷过日子，但是他的主要目的，他的负担是传福音。然而腓立比教会却知道保罗的需要，保罗没有一再哭穷喊不够啊！今天很糟糕，就是很多传道人呢喜欢装穷，没有必要，因为是如何就是如何，弟兄姊妹都知道。他们也就看见保罗的需要，一次两次打发人。刚才我们做到以巴弗提的时候就知道，说以巴弗提是代表腓立比教会去给他奉献款的，而且甚至说到因为奉献款也用完了，以巴弗提还可能在保罗所在的地方，不晓得在什么地方，可能在哥林多，可能在什么地方，不是顶清楚，还亲自做工，也帮助保罗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可贵的事情，也许我们讲的重一点，可歌可泣的事情， 值得大书特书，因为是完全无私的爱。所以你看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中间这个关系相当的深厚，不仅这样，他们还同甘共苦。因为在腓立比第一章第七节里面，保罗说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，或者为了辨明证实福音，说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，一同蒙的恩典。保罗很愿意把他的工作的成果，看见神怎么做工，恩待他们，恩待他，告诉腓立比教会。他和他们中间有很多的良性的交通。不仅这样，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，又说你们和我同受苦难，原是美事。换句话说，腓立比教会不仅是知道保罗受苦，他们也甘心和保罗一同受苦。保罗也需要他们祷告的支持，他们也一同在祷告中间尽力，所以他们也是保罗祷告的同伴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保罗是为他们祷告。第九节，到了第十九节，保罗要求他们为他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教会，这个宣教士、使徒为什么能有工作的果效和属灵的能力？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教会来支持他。今天我们知道，从宣教的历史上看，宣教是一定需要人支持。什么人支持？很多是我们打发宣教士出去以后，好像只要打发钱去就够了，或者我们对他在那里工作情形不闻不问。很多时候宣教士一出去，好像断了线的窑子一样，不晓得哪去了。他们也没有支持，支持的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这是一种很不好不健康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讲到一个教会要对宣教的工作有负担，不是仅仅这里人当地传福音，因为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到传福音负担多半是指着当地。其实传福音跟宣教是一件事的两面，大使命的两面。大使命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，我们所看见的宣教是远的地方，普天下。但是耶稣也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个是从当地的福音开始，可是他的箭头也指着宣教。所以这两件事情实际上一件事情，当然它的核心都在于做门徒。在今年刚开始，我讲了很多的信息，讲到怎么样做门徒，甚至到一个地步我自己也讲的有点累了。而且呢，如果弟兄姊妹不做门徒，多讲也没有用，如果做了门徒不必讲，就做就是了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真的心态上面真正把大使命放在心上，当作大使命。教会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，像这是陈坤华讲的，进了一扇门好了，进了门就安全了，不是这样，有一段路要走。这个路就是福音的路，就是宣教的路，就是十字架的路。而保罗在这边所看，给在写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教会有相当健康正常的看法，因为他们跟保罗一起同工，也为了保罗多方的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宣教士所需要的支持，是你我今天没有上工厂、没有到远方去的人应当确实为他们祷告的。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有多少弟兄姊妹们离开了我们，我们还跟他有联络。就是广义来讲，希望他们出去也等于像宣教士一样被裁派出去。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们有宣教的负担，就是做什么事情不太清楚，也不知道主怎么跟他开路。我在这边讲大概不要紧，大家给他一点压力也是不要紧的哈。杰克告诉我说他要回台湾去，为什么？他说在那里可能有机会传福音，他要去做远去做广播的工作。杰克听见了哈，我们大家为你祷告，你可不要退却，给他一点压力哈。他是有心，但是需要人支持。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些真的已经愿意答应宣教的护照，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，去哪里主带领，做什么事主带领，怎么做主带领，但是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。这就是从保罗跟腓立比互动的关系里面，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功课，我们需要学的。不仅这样，他们对于保罗实在是认识保罗的职事是什么。我们很简单说保罗这个使徒 apostle， 但是使徒做什么事情，这里保罗稍微告诉我们一些。其实保罗在很多书信里面都讲到他自己个人的职事，讲到神托付他做什么，尤其哥林多后书，如果你们要看看一个使徒要做什么事情，你就读那些你就知道了。但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两件事情，很短的书信里面，而且我也相信保罗没有多说，因为可能表示腓立比教会已经知道他们要做，他保罗要做的事情是什么。在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呢？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， 他说无论我在捆锁之中，或是为了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，两件事情哈，一个是捆锁，一个是辨明证实福音。你知道捆锁我们懂得，遇见逼迫，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打岔，甚至他在腓立比传福音就有难处。为什么？他带了吕底亚得救了以后，又看见一个使女被鬼附的，这个被鬼附的妇女，这个使女用邪术叫主人得力，他跟着保罗喊啊，救人来了，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跟着才好几天，保罗心中厌烦，回头对他说，就把鬼赶出去了。结果使女不再被鬼附，他也没有法力，没有法术，不能行邪术，叫他的主人得力。结果呢，这一来不得了，他们把他用任何的罪名把他下到监里，进了监腓立比的监狱。大家知道发生事情，当保罗和希拉在监中祷告的时候，地大震动，监门都开了。狱卒一看不得了，监门一开，犯人一定都跑了，他的性命有问题，他预备拔刀自杀。保罗赶快叫住他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这个腓立比的狱卒战战兢兢伏在保罗的面前，先生，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他要信耶稣。所以腓立比，保罗也有下监的经历，这里腓立比教会很知道保罗的情形，所以保罗说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，或是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，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。前面讲捆锁之中，当然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就在捆锁之中，可能是该撒利亚的狱营里面，狱营全军。但是这里说辨明证实福音，几个简单字什么意思？辨明福音、证实福音是两件事情。什么叫辨明福音？ Apologia 这个字是保罗用的，也是成为教会第一代侍奉主的人所做的工作。除了保罗之后，当福音在罗马帝国开始开传的时候，很多人有误会不了解，他们讲两件最糟糕的事情。第一个说吃血，这是怎么来的？因为我们在擘饼的时候，初代教会擘饼的时候，遵照耶稣的教训，马太福音26章记载，这是我的血为你们众人流的，结果我们就喝了。这些人说这么野蛮的喝血啊？那当然，其实外邦的宗教也有喝血的，疯狂的时候喝血。第二个呢，说他们近亲，这个说是什么不道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彼此以弟兄姊妹相称，连夫妻也是弟兄。呵，夫妻可以，弟兄可以结婚的，弟兄姊妹可以结婚的，认为他们不道德。所以最早的时候有些 apologia apologist 护教士需要解释我们的信仰是什么。因为保罗所面对的是不同的文化，因为保罗所要面对的是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宗教背景、不同的信仰历史，所以他需要辨明。这个叫做 apologia。 什么叫证实呢？证实这个两个字是证明。为什么？这个是对的犹太人所要讲的，对于外邦人是辨明福音。外邦人，保罗在很多地方，在雅典也跟人辩论，到了以弗所也有个学堂，他们在那里跟他们跟伊比古罗、跟斯多亚学问在辩论，因为那些哲学思想是跟基督教不相合的。斯多亚、伊比古罗他们是二元论，认为人是善恶两性啊，这个怎样？肉体是邪恶的，灵是这个超越的。其实我们很多中国人也有这样想法，但是神的看法，神是人，人是神造的，我们的身体在神面前是有价值的。当我们这个人被创造的时候，一个非常重要，成为能够接受福音，能够让耶稣基督能够救恩完成在我们身上。但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神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，我们能和神有交通，因为我们有身体。不是像希腊哲学里面二元论、善恶这些攻克己身这些事情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辨明福音的时候是保罗所重要使徒的工作之一。但是更重要的是证明、证实福音。什么叫证实福音？ 他就引用旧约，在旧约里面看见神早就给了以色列民族那个历史，在那个历史中间有救恩预备给人需要。所以保罗能够用旧约来向犹太人传福音，要证明神所应许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地上，而且他已经按着神的定旨先见，被交给人，在比拉多手下受难，已经完成救赎，他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。这不是临时起意的，是神的计划，永世计划的一部分。这个叫做证明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两件事情今天要做宣教士。第一个，你必须懂得当地的文化，你必须懂得当地的风俗，不然你没有机会向人传福音。其实很多西教士到中国来说吃这个亏，就是吃这个亏。你知道有一个传道人来，他看哦，他竟然要跟为了要跟中国人学习，当然他要留个辫子，清朝的时候。但是糟糕的是什么？他穿上了和尚的袈裟，他认为他是宗教人士。后来人家说中国人其实对和尚不大尊重的，啊，他赶快把袈裟脱掉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化产生困难，宣教是需要明白。不光是中国人这样，我在 ITS 教书，有很多非洲学生，他们也告诉我，非洲学生、非洲人刚刚宣教士来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，因为不明白他们的文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要向着外邦、向着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文化传道、传福音，你一定要知道他们的思想是什么，文化背景是什么，当然语言是少不了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中国人宁愿回到中国传福音，至少语言的问题他可以克服，没有语言的难处，也没有文化的差异。他知道我们中国老祖宗那些文化怎么来的，大概有数，比起西方的宣教士容易多了。其实今天欧洲也需要福音，很多人回到欧洲传福音，你说西方人容易还东方人容易啊？嘿，不一定，反而是东方人容易。因为为什么？你知道我今天在美国都有人问，他说你做什么？我说我是牧师。他问他说什么宗教？问牧师还问什么宗教？是基督教吗？还是佛教什么的？他还搞不清楚了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带着福音到欧洲去，也一样会被人注意。哦，不是西教，是宗教士来了，中国人来做宣教工作，引起人注意。为什么需要宣教工作？因为你是空降部队， visibility， 人家看得见，有作用的。但是更重要的，不仅是明白文化的差异，更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的圣经根基是什么。今天我们不一定是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经是什么，不仅是新约，连旧约也要知道。神的计划没有偶然出现的，早就在勇士里面早就设计好，所以需要我们来明白。我刚刚把罗马书讲完，我里面最大的感叹，像保罗所说的，对于犹太人我们真的要注意。那天我看电视节目，Channel 40的电视节目，上面告诉我们说可以帮助在俄国的犹太人，只要多少钱，250块钱还多少钱，我忘记什么数字了，就可以啊，不止250，可以买一张飞机票把他们弄出来。他就是说到说，今天基督徒所表明对于神的信任，对于神的话语的尊重，包括对于犹太人的救恩的问题，这是保罗在罗马书9章到11章强调的事情。很可叹，今天教会对于这方面没有太注意。实在我们应该知道，神对于整个救恩的历史，不仅是要拯救犹太人，也要拯救外邦人。不是犹太人，不是外邦人，是有信心的人。神要拣选那些因信而称义的人，这是神的工作，也是我们需要熟读圣经、明白真理的原因。保罗常常说，你们知道，看了我的书信就知道我深知福音的奥秘。为什么？他对于旧约清清楚楚明白。这些日子我在看一些书，讲到保罗思想的根源是什么。当然这是一本比较难读的书，因为他用了很多旧约里面的观念，如果旧约不熟的话真的不太容易懂，也很多犹太民族的历史怎么发展的，但是我看了很有兴趣。为什么？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怎么说，而且在这些寻求认识的过程中间，不知不觉我们心态被扩大。 看见神的工作是极其细密而极其浩大的。所以保罗这边所说的事情，他们说证实福音，不仅是辨明，而且证实福音。底下你看见这些人对保罗的支持，因为知道宣教过程中间的艰难。刚才我们说牢狱之苦，他被捆锁，保罗讲了几句很了不起的话。所以这里一方面我们呢要会读圣经，知道保罗遭遇什么的苦难，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保罗的确是一个积极的人，而且灵里面这么刚强。你读这些书，很多时候我们读书信啊，读的哇，保罗真是豪气万丈不得了，忘记了他在捆锁之中啊。他讲什么话？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，真的像什么，像施洗约翰所说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不过保罗换了一个说法，我所遭遇的捆锁更是为叫福音兴旺。而且使徒行传最后一章里面，路加也这样记载，神的道不受捆绑。保罗也说了，我虽然被捆绑，神的道不被捆绑。不仅这样，保罗说什么，他说我为了，因为我受的苦难，别人知道这个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。他以为那些难处、一些重担、那些压力不是白白受的，是为基督受的苦。而且他有这样的豪气说，要补满，要在他的肉身上面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。这是一句了不起的话，越来越欣赏保罗讲的话呢。他用一种非常客观的立场来讲到主观的痛苦，不容易的。并且什么，他说因我所经历的事情，反而叫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们，大部分弟兄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道。所以保罗说，嘿，把我抓起来更好。为什么？至少有这么好处，我被捆绑，神道不被捆绑，我为基督受的苦难补满基督患难缺陷，而且叫弟兄姊妹更加放胆，不能把我怎么样。这是保罗厉害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如果光这样读，就忘记了保罗深受患难，深受牢狱之灾。他没有自由，他被人看管，而且他被人当作囚犯。这些羞辱不是我们容易明白，因为我们太注意保罗的豪气万丈，而忘记了他真正肉身的痛苦。不仅这样，他又说了一段话，实在也叫人非常的惊诧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，他讲了一些话呢是要思想的。他说什么？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，15节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传福音不诚实？什么叫结党？传福音还怎么结党的？这个字你去看一看原来的字就晓得了。 Aresia 这个字呢，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自私，有一种自己的好处，为得利益而做的事情。你也知道，今天我不愿意这样说，很多的宣教士呢，很多不是宣教士，很多人呢假借宗教的名义，他到处募捐，这就是好处咯。我不晓得从前怎么募捐的，但是有些人的确为了利益混乱神的道。保罗讲的话，而且书信里面多次提到，也提到他们的名字。所以可见在第一代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就有人利用宗教，利用耶稣基督的名字名义，他们混乱神的道，而且以此为牟利的途径。保罗也说的不客气，有人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。所以这些人传福音，保罗说他们是结党。这个字呢，本来的意思是自私，他的意思本来是指的为利益、为公价而工作，也没有什么不对啊，为公价工作。可是为了公价工作之后，以后他引申的意思呢，就是党派、结党。所以这里翻作结党。其实他的意思，我想在这里应该保持原意，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。不诚实，这个字是一个反面的字，加了一个啊。意思是说有些人传福音动机是不纯正的，其实这两件事一件事情。但是因为他们不诚实，因为他们有个人动机，所以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。什么意思？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很多人看这些传道人莫名其妙， 他们明明有私心，好了，真正传道人来了，他们也不接受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多人说这是吃教的，这够难听的。那一个不是吃教的怎么也算在里面，因为也是讲耶稣的名字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